好担心说如果我突然比如我开车上班，我就会担心说我突然一个车撞过来怎么办，因为如果不是我的话，谁能够把那本小说完整的样子带到世界上来啊？就是如果不是我仿佛吹一口气让它活起来，就是那个是不是就非常的在意，非常的非常的放不下啊？那在写到间隙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管写完或没有写完，停在哪一章都好，都是我喜欢的样子。就大概人生也是这样，每一天都是我喜欢的样子。如果它继续非常好，如果真的要停止了，那一定也是停止在我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就是譬如书里面的一些章节，而且它是礼物，它教我好多事情。它教我最最最也不能说最最，就是对我来讲非常 hearty， 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在我心里的就是怎么可能再把任何人赶出心房啊？譬如我以前，因为我就是很胆小的人，我去到医院，即使是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查啊，或者是最简单的打一个疫苗，那时候之前我都会把眼睛放在只有3寸的地方，希望自己能够不用看到其他的人。譬如如果刚好有一个手术床推过来，那我心里就想着我不用看他吧，因为他一定很痛苦很受折磨，而且说不定也已经很麻木了，说不定没有感觉了，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当我自己病过之后，我就知道原来世界上也没有像刚刚讲到一开始讲到黑水好像有万恶不赦的人，有坏人，有好人，有非常清楚的界限。其实世界上本来也没有说健康的人，生病的人。而我们下意识，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不安全感，因为我们自己希望我们不要变成生病的人，所以我们就很用力的把那些人推开，就从我们的心里推开。但是真正病一场之后，简单说就是再也不可能把任何人赶出自己的心房啊。那包括我很喜欢，所以特别放在这里啊。有一个排剧的诗人叫小林一场，他的一首排剧，他写了好多很可爱的排剧，这是其中一首。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小虫子，比如一个蜘蛛的时候，我都会记起来，然后跟他说：“别担心，蜘蛛，我也只是际遇一时啊，我也不过只在这里几分几秒而已啊。”我想这是生病之后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我再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人，包括一只小虫子、一个小蜘蛛，赶出我的心房啊，很奇妙的感觉。小林一朝的诗，排句啊，就是很短的，某个意义上短诗，非常可爱。比如其他的很多很多都很可爱。露珠的世界啊，我们在露珠里争吵啊。我们每次在想到说，人们还会生气吵架，还会斗嘴，我就想啊，那是露珠的世界。我们在露珠里争吵啊，就他两句就好可爱，好可爱，完全能够表现这种就现在是我自己的心情。好，刚讲小林一场很有趣啊，其实生病很多很有趣的地方，譬如我在第二次的就知道癌症的时候，要做一个叫 放射治疗啊，原来大家听到放射治疗或者叫照疗的时候，我以前听到都觉得哇，好可怕，好可怕。那自己经过的时候才知道，哎，还蛮有趣的啊。至少那个场景，就每个人要被房间就叫加速器，房间的器那个器材叫加速器。我每次去都以为自己到了太空总署，到了美国的太空总署，好像要坐上火箭。那果然好像每次其实很短了，每天五分钟，然后25天而已。每次被加速之后，仿佛也更开心了，很多事情说不定也就想得更通了。至少每次去都心里都在。都在很开心的想笑，太滑稽了啊！当然那些刀的名称啊，什么伽马刀，什么什么什么刀，都让人想到，哦呦，我自己变成了罐头，很有趣就是了。还有那个场景啊，就人们在一起，那个场景非常像，书里面有非常像西洋剑。戴的面罩等等啊，当然那个不是我，就有些人去做放疗要戴那种面罩，可真的很帅哦，跟用西洋剑的面罩在我心里是一模一样。总而言之，事情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就它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悲惨、不幸、痛苦、忧伤，不是这样。事情有很多很多的面向，还有很多的趣味。好，那怎么说呢？就是生病了之后，最好的比喻就是，其实经过这些事情，就是天气。天气，我不知道在香港今天是怎么样啊，在台北，譬如现在是。大太阳，等一下下午就可能雷暴雨啊。同时，我又记起来，在我自己念过教会学校的时候，那时候读过圣经，可能也没读好，但是有些圣诗倒是一直都记得，因为很好听，很喜欢唱。那有首圣诗的名字叫做《主》啊，或讲神，主为应许天色常蓝。就是 God never promise， 从来没有答应说天色总是蓝的。其实就是天气，有时候天气不好，有时候碰到一个飓风，有时候碰到龙卷风，就是这样而已。可是本来就很自然，就是天气，或者像图面上的，像是海浪。那我很喜欢的一个意象就是无论是波峰还是波谷，无论是高的那一点还是低的那一点，可都不改它是水分子的本质，它都是水啊，都是我们的感受或感触而已，都是那一瞬间而已。但是水分子的本质可能还是一样的，一样的自在，一样的平静，一样的没有分出这个跟那个时刻的不同啊。那换句话讲，当然就是自己的结论啊，原来生命的本质是在体验，是在体验各种各样的生命的面向啊。那原先如果我们体验的地方很局限于我们自认为是健康王国的部分，那么其实疾病王国可能是拼图中间很重要的另一半。如果有，其实都一样啊，就是生命本来就为了体验，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走这一趟人世间啊，那个体验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可能不是我们原先以为的幸福快乐，而是体验本身，那体验本身就带来自在。好咯， 那我刚刚说我要讲那个一行禅师那首诗的下半部，那他的下半部是底下的，就是请称呼我用真正的名字 Please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So I can hear all my cries and laughters at once So I can see that my joy and pain are one 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痛苦其实是一件事波峰波谷都是水分子的本质如果我可以听到我们的笑声我们的哭声同时的话其实就会更明了那个本来就是一件事的两面而已他后来最后他就一行的那个那首诗的结尾是 Please call me by my true names So I can wake up And the door of my heart could be left open 我醒来了我的心就打开了 The door of compassion 翻译成同理心也可以那因此对我来讲就一个写作的人我自己最大的体悟是啊，我这么喜欢写字身为写字的人也有志成为一辈子写字的人若有目的那是我都是这么说我想更理解自己那什么叫理解自己当然就是意味着说理解自己的独特性最独特的地方啊，那现在就是更进一层我自己的体悟是原来理解自己的独特性是为了要忘记自己的独特性忘记自己的独特性也许我并没有真正的名字哦，也许你可以叫我这个或那个那但是都不是我真正的名字好那么当然就是像刚刚讲到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连结在于体验在于探索那个无人之境就是在于一步一步的走入我们自己没有经历的部分那么怎么样都是很好怎么样都会让这个人生更丰盈甚至没有波峰跟波谷的分别甚至也没有我们原先以为的那些我们非要做不可的事情所谓的执着讲到这边先停一下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在座的各位跟在 internet 上的朋友非常谢谢那如果还有时间那当然我再接下去不过这时候大概最好停一下希望各位有问题或者主持人有问题要问我这样比较有趣免得我那么难听的声音还要咕噜咕噜一直听我讲
好谢谢平路老师啊！我听完这个讲座其实很感动因为我看您这本书也很感动因为我也是19年第一次见您然后一直觉得平路老师是一个讲话非常温柔的就非常温婉的一位女性就大家刚刚也听到平路老师讲话她当然她首先她是个台湾人她讲话就那种很柔软的感觉但是她同时又透露着一种霸气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我其实就是很好奇啊因为看您的书您其实一直都是用文字来寻找力量然后而且包括您的朋友啊他在那个介绍您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的读后感都说他完全不知道您经历的这些事情包括我们也都是那我想知道就是您当时像我们如果是生病的话就是很多人呢都会马上去找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就希望从他们那边汲取一些能量啊就是您当时是其他朋友完全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吗
对大概知道的就是自己的亲人一共就加起来 一只手掌就数得完，就没有超过五位啊，就是大概就三个吧。然后其实手术相对非常简单，就一次住院三天，一次住院四天啊，然后就一切真的是正常的。然后我又本来就不是那种守规矩的病人，所以手术一晚，手术前一天晚上就看书嘛，就看到困了就好好的睡一觉。那第二天早上手术，然后再一天早上起来，我就喝咖啡了，就然后就开始下床去走路了，然后很快也都没觉得什么。那在书里面特别有一个章节叫做说与不说啊，就是说与不说其实是个两难啊。怎么说？因为说的时候，正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生病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误解啊，我也是生病之后才更明白说事情不是原先以为的那样啊，不是的。那在没有生病的时候，一想到生病，第一个会吓到，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就如果有人跟你说他病了，而且是癌症，第一个吓一跳，第二个你马上讲的话，可能也不是对方想要听到的或回答的，所以当时就是对我来讲，可能也是为什么会写这本书的意义，就是最好的陪伴是书啊，尤其在就是比较感觉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些经验的时刻，那时候书里面带给我的就是那个平静啊，那样的自在啊，那样的可以安度每一个时刻啊。我手里始终有喜欢的书，就那个对我想比跟很多人讲就是来的重要。即使是家人，在间隙书里面也写到，就是那个时候讲什么也很不必要，就是一个眼神就够了，就眼神看一看就明白了。所以大概算是没有跟很多人讲的理由啊。甚至我非常就我在台北有一个工作，那我的非常亲近的工作伙伴，整个公司里面没有一个人知道，就没有一个人，就非常亲近的工作伙伴都不知道。因为我只请了三天假，觉得这去哪里都可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我刚听您讲，然后您主要就是说叔本华的那句话嘛，然后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视为是一个苦难，那么我们就会始终觉得我很不幸。但是就是这句话，如果您一开始把它视为可能是事情不像您原先想的那样，然后可能这个疾病是一个学习的旅程，然后您就会获得很多新的感受。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说来很容易，然后大家去做的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就是包括您自己也写到，当然您第一次患癌然后治疗之后，在发现第二次患癌，您的心情肯定又是不一样的，您当时还是有一些害怕的心情。我看您的书，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您在第二次发现自己又确诊了癌症之后，您心情很乱，然后晚上去看电影啊，应该那个，然后发现自己进场之后发现自己这场电影已经看过了，然后就想要去退票，就是有一点想跟放映员耍赖的感觉，就是可以退吗？但是已经开场了，人家不让退，你就觉得很不开心。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是您当时的一种发泄的一个心情，但是你怎样去克服这种就是还是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倒霉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就是您怎么去走出这个状态？
我要说他有就是他看来那么不容易，可真的碰到了啊，真的碰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不容易啊。譬如那个在治疗的过程中，他要确定那个肿瘤长在哪里的时候，他要切片，要穿刺。以前我听到这些名字，听到这些名词都很害怕。那其实你坐在那里，又觉得蛮好笑的啊，觉得蛮好笑的那个，放在身体里一些很好看的紫色的颜色的一些墨水啊，那当时想到的啊，一下想到，哎，我很像市场上就以前在我童年的时候那个卖猪肉的，猪肉上面有一些蓝印子啊，那种的蓝，然后又想到很多很好看的啊紫色的颜色。所以当在那个处境当中，怎么样？我们叫做就是怎么样去转念啊？有时候转念它就自己来了啊。当然还是会有时候有起有伏。那对我来讲，就是就也接受自己的害怕。当我接受我自己原来是那么害怕，比如在害怕的时候，您提到的状态有一个方法还蛮有效的啊。我就是把自己跳到天花板上的时候啊，就是你觉得你自己高了起来，然后看到的就看到是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在害怕啊，看到那个女人心里好害怕，她的针头要过来了，他好害怕。就是当那个女人是那个女人而不是我的时候，就这个世界先减去我的时候，就是当一旦很客观化看这个现象的时候，他没那么可怕了，没那么惊慌了。像你讲那个戏院里面的例子，对啊，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就是怎么可能连着两个礼拜去买同样一场电影的戏票而毫无所觉，就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但客观来讲，可能这样的糊涂、这样的可笑也发生在好多好多的世界上的很多人的身上。就像其实得癌症，罹患癌症，可能以后的世界上罹患癌症的比例，有一种说法是大概1/2的人都会在人生的路程中碰到癌症。就他本来也没有那么特别，就我们都以为自己好特别哦，我们都以为自己好独特，觉得自己的痛苦碰到的这么衰的事情，这么倒霉的事情是前所未有。但真正客观来看，就好像忽然可以跳在天花板的高度去看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我不再是我，或不只是那个我，就是我也可以这么客观看的时候，哦，原来其实也很平常，它没有那么特别，然后就反而就忘记了那个我，那个我自己的那个特殊性。当然就是它都有一个过程，好在是就那个礼物或乌云金边的部分，是说在碰到这种不管是生病折磨，或者甚至是失恋啊，甚至是很多很多很大的不顺、很大的挫折的时候，我们学东西的速度也会特别的快。就是平常我们不会那么聪明，像我从小就很希望跑出去，哪一天被雷打到要变得聪明一点啊。可是那个时候也许真的等于被雷打到，你的那个脑细胞的接头都变得快速起来，都在发亮啊。所以其实学东西的速度，就是了解一件事情的速度也特别快啊，那个是真正的礼物。譬如说我自己，我会觉得我现在比起没有生病之前啊，绝对是一个 跟自己比，就是更明白的一个人，或者也更自在，甚至也更快活，也更开心。
我相信在场的朋友应该都很羡慕平路老师的这种心态，还有他这个状态。当然他的这个具体的经验啊，还有功课啊，都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然后我想现在可以开放给读者观众提问，然后线上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留言。那现场有没有观众想要提问可以举手。这个是吴总，也是19年的。
平路老师你好，
您可以对着后面、
这个、
对镜头这样可以。
19年7月18号的时候，平路老师也是在这里给我们香港的读者讲述你的故事。那个时候，现在那个时候得了病没有呢？
刚得过第一个病，完成治疗了已经。
哦，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我主持的，所以今天看到平路老师来了，我一定要来。我想刚才的老师回答了一个我想问的问题，伟进的问的你已经回答了，就是说你生病了以后，你是不是更好的感受到了生命的终极的意义啊？这是我们人活着的最苦恼的事情，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那么这刚才你已经回答了，那么就说从你小时候不平凡的经历啊，你实际上你的心理上本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就对你的对生命有很多的这个探索啊，终极的这种探索。得了病以后呢，这个理解就更深刻了。那么平路老师，我想问的是，以后你可不可以，你的写作的方向会不会重点探讨这样的一个哲学的问题？谢谢。
谢谢老师，非常高兴见到，非常非常开心的，谢谢你，特别谢谢您过来的。您提到就是先说，就是我现在就在写我原先本来在写小说，后来因为生病了，所以就突然出现了就是间隙的这本书，就当然写了大概一年这样，但他确实写的速度比我以前的书都快。那在那个之前我是在写小说，那我现在又回去写小说。所以还是会写小说，因为毕竟是我这么多年来就最喜欢的事情，就而且毕竟它也同样在让我看到事情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就那个乐趣非常大。然后您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生病之后到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比我跟我自己比啊，但当然就只能跟自己比，就如果比起我原来的愚痴啊、愚笨，非常的愚痴，那我现在是有进进啊，比较更明白，而且。正好像这本书的题目，就那个间隙，就是我更珍惜每一个时刻。那刚好就所有的时间就很像那个夏天用的折扇，就当你把很多我们经过的时间去把它拆开的时候，每一个片刻都非常的好。那像我现在喝到一杯好咖啡，还是很喜欢咖啡，心里就会想说，说不定是我最后一杯，那果然这一杯的咖啡就变得特别好，比原先还要好。那尤其跟朋友相聚的片刻，就像现在透过视讯我们在一起，就是每一个时间单位都可能切分的更小，那也就更加的珍惜，就我会觉得这一时刻我们在这里多好，就是这个时刻太好了。那这样的心情我觉得就是也果然让我的每一天它切分的更小，所以一定每一天就也就更长了起来，就每一天的快活，每天的自在就更多了，就是所以这个感觉挺好的。 是。
还有没有其他？
反过来讲，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叔本华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误以为，就是我们错误的以为，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快乐，那么幸福快乐就有不幸福不快乐的时候啊。那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那个题目就很棒，那个故事叫做《功德天与黑暗女》啊，就简单讲，我一分钟把它讲完，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叫功德天啊，她去敲一个大富翁家的门，那打开门以后，这个功德天，这个漂亮女生就跟屋子的主人讲说：“我来了，你家啊，你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好事就会发生啊，你们家就会大家都会得到他原先想要得的东西，又幸福又快乐等等，而且所有的不管是身上穿的或者整个的仪表也都非常让人欢喜，所以当然这个大户人家就赶快把这位功德天请到家里去了。那然后奉为上宾，可是过了一下下又有人敲门，那就来了另外一个女人，一看就，所以叫黑暗女，一看就很，用一般标准来讲很不好看，然后身上穿的都很褴褛，都又很肮脏，那一见就让人不喜欢。而且她居然开口说：“我到你的家来会带给你们全家人很多的灾难，很多的不幸，很多的痛苦。”那这个大户人家一听到觉得这还得了，就赶快要把这位黑暗女赶出去。那黑暗女就说：“可是刚刚来的那位功德天是我的姐姐啊，我们姐妹是分不开的啊，就只要她到的地方我一定也要到。”那我想那个意思就这个是我们文字里的故事，就非常适合刚刚讲那个叔本华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幸福跟快乐，但是功德女的妹妹就是功德天的妹妹就是黑暗女，就是如果没有把这件事情想清楚的话，大概真的是我们患得又患失。那我们平常就在过这样的日子，那当有一个间断，有一个 gap， 有一个必须要停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这件事啊，所以很多原先有点心烦的事情或者有点在意的事情，果然它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我想这个是我非常希望可以分享自己的心情。对，谢谢老师的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想要提问的？也可以跟老师分享一下你听完这个讲座的感想。对，
平路老师好，我就是刚才你说的对人生的感悟啊，我们觉得在座的人都理解的比较透彻了。那么我想回到之前黑海那本书，就是
黑水
那本书，就是一开始您说的，就是说很多人对其他人的境遇啊不了解啊，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提前的一些判断啊，但这个判断呢也是没有太多的依据。我就回想起来现在一些社会新闻啊，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就是各种这种软件啊直接就可以表达自己观点。那么现在了解一个人更加容易了，然后去评判一个人也非常容易，就是现在的网络。那么就我看到有人评论，就是说像比如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大家都会去关心他啊，同情他的遭遇，但如果突然有一天 祥林嫂的境遇变好了，可能大家心里人性呢的黑暗面呢，又会使得人性会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同情祥林嫂呢，就是完全一种看客的一种心态。那如果他有一天变好了，可能致使一些人不能再继续去同情他，那可能从看客的角度来说，他会有一些失望。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网络上面网民啊，或者说所有也不光是网民，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网民，那么人性的这种对于其他人的，他可能更希望是看到自己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他更希望是看到就是自己想看到的那些部分，而不去对这个事实呢进行一个逻辑上或者是更加严格的一个考证，轻易的呢就去对别人的一些道德啊或者所作所为啊进行评判。那您觉得，因为这个是这个时代仅有的特有的一个现象，因为去评判一个人太容易了，或者是从网络上伤害一个人太容易了，所以可能就是一两分钟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就会轻易的去做这些事。您怎么看这个时代，就我们现在处在这个时代这种现象，想听听您的一些看法啊，谢谢。
谢谢这么样非常深刻的问题。确实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非常怎么说，真的是人人都是网民啊，随时要肉搜一个人真的太容易了。那先讲一下黑水啊，就是在黑水当中，就我在写作的过程里面也特别感觉到，就是我们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叫那个加害者，就那个店长他杀了人他很不对，可是为什么所有的媒体立刻就叫他蛇蝎女，然后照的像也都很像蛇蝎女，因为真的很像更古典时候，比如说一本小说叫红字啊，叫 Scarlet Letter， 就是当犯了罪的人，我们希望把他的罪行刻在额头上，就大家看得见，因为看得见蛇蝎女长得要像蛇蝎女的意思，这样的话就肉搜要把这个人搜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得见他，我们就可以避开他，因此我们觉得所谓我们这一边的人，所谓好的好人这一边，所谓善良的人的这一边的人就因此安全，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网民出来主持正义，或者大家同口一词的赶快把坏人揪出来，然后让坏人果然显得更坏更坏了，那为什么？其实是希望在心里就在投射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就我们希望因为指出他，因为他那么清楚，果然坏人长得就像坏人，果然坏人就做了那么多坏事，因此我们这边的人就更加安全。正好像您讲的另外铜板的另外一面的反面，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样要去做 要去做粉丝，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有偶像，我想在大陆，在香港，在整个亚洲或整个世界都很明显。那当然换句话讲，我们也投射了很多我们的自恋，就我们觉得我们希望善良的部分就通通把它加给这个人其实是一体的两面。那么写文字的人有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或位置，就是他没有可能做这样的投射，因为这样的投射某个意义上是在指指点点，说你看那个坏人多么坏，我说你看看那个偶像多么的可爱等等，就他其实是在一个某个意义上他其实是站在高位，就他是在指点别人。那么写作的人就是他必须要体会每一个人的心情，所以他就站在那个中间，就他们有那个位阶上的高位，那因此 比较可能看到其中每个人的心情，就真的是每个人也都有我，就是如果我的境遇我的条件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非常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坏人，所谓被肉搜的现象。那现在这个问题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愈发的严重，因为网络带来很多的便利，所以也就更容易去发泄很多对这个世界即使不是恨意也是不安全感。就当我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我就一定更加努力的去指认谁是坏人、哦、等等，就肉搜的本质。那或者是更疯狂的去追逐偶像、哦、那这是必然的。好在有总是有像您这样很清楚知道这事件的本质的人、或者是至少还有一些写作的人，他也没办法，是他的天命，他就得要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刚好文字也是这样的媒体，就是他非常适合站在每个人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就他自然会创造一些的客观性、所以至少我心里是觉得有希望的、我们对于媒体的解读会越来越清楚、所谓的 media literacy 的程度、会越来越重要、但是世界会怎么样呢、真的如你所说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还可以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场还有观众想要问的话可以问一下。
好，你好平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说你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你会选择阅读去给你力量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可不可以推荐一本书给我们去读，就是说除了我刚才看那个小林一茶的觉得还好像还挺不错，那就是说你会不会马上想到一本书，就是说分享给我们，让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去阅读，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类似这样的力量这样子。
对您讲的，譬如您讲的，我觉得你讲小林一茶的牌剧就非常非常好看，也非常轻松，也非常简单，就是任何紧张的时候，任何觉得不管是甚至疫情啊，就紧张的时候看一看，就都明白了啊，就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就我们心里的动荡啊，我们心里的不安啊，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自己在独木舟上啊，四周都是惊涛骇浪，那其实不然啊。所以如果我会推荐一本书的话，就用您刚刚讲的小林一茶的那个，他有很简单的，不是很简单，他的句子很简单，可是其实意思太好了，就是他有一个就是他的诗选，就是在台湾有出版，可能在香港或在大陆也有。那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就是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当然。我会觉得间隙它其实是连接了很多本书，它有很清楚的索引，所以其实呢是一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本书，所以我也会自己会推荐吧，间隙。那其实它在台湾出版，所以可能要透过博客来去订书。可能香港没有发行，甚至书展我都不知道，可能都买不到。那好在他也有电子书啊，所以希望能够把书也当作礼物送给各位。
谢谢平路老师。对，其实刚读者问这个问题，我就想说就是应该买平路老师的这一本间隙，因为对平路老师可能不太好意思自己推荐，我可能要大力推荐一下，因为他这本书真的是积累了平路老师本身很多的阅读经验，所以他当中提到了非常多本书，在他得病的时候他想到这些他以往的阅读经验给了他非常多的力量，所以像他刚刚提到的小林一茶，然后包括里面提到很多人很多本他曾经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所以呢的确刚刚老师说到这本书在香港是没有发行的，书展也是没有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昨天特地出去找到了几本书在外面有限量的发售，所以读者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在外面购买。对，非常感谢平路老师，今天非常感谢您远在台北跟我们做这一场分享，然后我非常喜欢平路老师书里的有一句话，就是乌云有金边，我也希望把这句话送给今天听讲座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以后遇到困难都能想到这句话。谢谢平路老师，谢谢大家。